谢谢清快团队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歌，主要真是带着我们的灵一起来到父神的面前啊，一起聆听他的话语。在我今天正道之前啊，我想先放一小段的录像啊。那这个呢是关于英文堂他们提出来将要在 Christmas 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给一些远在很多国外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地区，给他们一些孩子们一个小小的 Christmas 的 gift，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主的声音，能够来认识主啊。我们先放一下这段录像。帮我按一下，你的帽子点一下。
My name is Kim. I am originally from Cambodia.
对，帽子在上面，点一下。
Cambodia.
哦，他没有显示出来。 OK.
My name is Kim. I am originally from Cambodia. Cambodia is one of a very, very poor country. People living less than a dollar per day. My family live in a small village in Battambang province, and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to eat. So I have to go to the farm to help my parents digging the ground. So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One day I just walked past by the pastor's house back from school. So the pastor just gave me the invitation to join the Christmas program, and they tell me they have something for us. And then they say also they have food. So I would love to come because of food. So when I came to the Christmas celebration, they were singing, they were worshiping, they were praying,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God and Jesus.At the end of service, they hand us a box, and we open it. They have a jump rope. I also receive a book and also some color pen. I saw the booklet called The Greatest Gift. So I saw that was so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have a story in there, and they have the color, they have a picture, and I read it over and over, and in thatbooklet was all about God, Jesus Christ, and God will die on the cross for us. And I not just read it to myself, I also read it to my brother. He want me to read to him every evening. After I received the shoebox, I keep asking myself, where the box comes from? Who packed the shoebox? Why did they give it to me? I am just a poor kid.So I went back to church. I asked the pastor where the shoebox comes from and what is about Jesus Christ, what is God. And he said,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you can read the Bible. So he gave me the Bible to read. So I came to church about 2 or 3 months, come to church regularly. I still have a good day too. They tell me to go to a youth camp. So when I went to youth camp, I would justI was so amazed. We worshiping, we pray in the early morning, and I was like, get goosebumps all the time whenever I go to the big worship. So I was like crying. So then, at the end of the service, pastor was preaching to my God, and he asked me who wanted to give their life to God. I just go in front there and kneel my knees, and say, God, I give my life to you.I give my life to you. Sometimes when I at home, sitting there with my kids, with my husband, I was asking myself, if it was not for that shoebox, I would not be here. Just every single day, thank God for all his blessings.
跟着一个小小的呼召，可以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用这一点点小小的服事，能够让主讨主的喜悦。等一会儿做报告的时候，我想李军弟兄会告诉大家 如何来 prepare 这个礼物，要11月12号之前要准备好这些礼物，他们统一收集起来以后运到这些地区去。好，接下来我要讲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叫为什么是我。我想可能前两个星期咱们德恩堂的这个弟兄姐妹有一个执事的认证今天是在我们凯瑞堂，我们也有这个执事的认证有很多已经要续任的执事，也有新上来的执事，感谢赞美主。很多时候当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出来，无论是做执事，或是做主日学老师，或是小组长，或是执事，普普通通我们要在我们的岗位上去侍奉他，或是在家庭当中侍奉他。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是我我想作为一个人世间世上我不幸福的人，我们在工作当中或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一个岗位，我们去应聘，或者我们要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要去应聘别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何寻找一个适合你这个他要有什么样的特性，什么样的特征才是我们所喜悦的这是这个老板所能够赏识的我们看一看我们总结大概有这个七条，是不是一个，首先说这人低调沉稳，又具有这个主导的能力就是说简单说他有 leadership 的能力所以他这个人虽然能够 lead 别人，但是又很低调不会去很张扬不会去风头盖过了你的上司。同时呢这个忠心恳恳，又不会自高自大所以他对他的工作，对他的这个所在的岗位，所在的职务他又是认真负责，同时也不会去非常的因为我做得好就骄傲在众人面前。同时他又善于观察，他又敢于挑战他有这样一个 observation 的这样一个能力，他能够看出来知道公司有什么样的方向，有什么样的需要又不怕去接受挑战。或是有平等待，一定要有平等待人，就有权威这个原来我在公司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板跟我们讲一个，说你可以没有能力，不是很强的能力，但是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这个 friendship 这个你跟同事要处得很好，不然你可能你有很强能力，但有可能你把这个整个团队搞乱所以你要平等待人，又有权威目标坚定，但又可以灵活调整。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在做什么，你要领导给你发配的任务或给你这个方向，你自己又有坚定的目标，但是又不是说一味的死板的去执行你要能够灵活的掌握的能力，要老成熟老练，但又可以无拘无束他一定是一个很有 experience 的人。今天我们都知道工作是要有 experience 他的有 experience， 但是呢他又不会被这个 experience 所捆绑他能够释放发挥出他的能力，擅长记忆但又擅长忘记。很多时候你该记的东西你要记住，但是有很多东西你不需要你记的，你不要去记别人对你的不好或者别人的一些指责或怎么样，你该去忘记的，别人得罪你的事情该去忘记，你要去忘记这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寻找一个优秀员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从这个整个气场来讲，我们看到什么呢，都是人的能力和人的特长都是从人出发的，这个人天然的能力。但是神要是呼召人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标准呢，他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这是在这个约拿书1章1到10节。我们好不好请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起立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风风大作，甚至船几乎毁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舱里，舱过洗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个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已经知道所隔壁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知道你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大光照在我们里面，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里边那些不合你心意的地方，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在你话语当中，主啊，我们匍匐敬拜，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洁净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们请坐。为什么会有约拿书这一本书呢？约拿书啊，我们都知道约拿书里描述了很多约拿啊他的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和他与神的交通啊，都是非常私密的，所以我们相信约拿书是由约拿本人所写的啊。那约拿书被放在先知书当中，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这是唯一一卷是用叙事性的写一个故事一样写出来的这样的一卷约拿书。作为先知，在那个年代，先知所要预言的事情，他要替神说话，要发预言。他如果他所说的话要没有应验，是要被打死的，因为他所说的没有应验，不代表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书里面从始至终只有一个预言，看上去的话只有一个预言，就是他要到尼尼微去告诉他们说，40天以后神要惩罚你们，要审判你们了。结果呢，40天以后什么事没有发生，所以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所以作为约拿来说，作为一个先知来说，他是一个失败的先知。但是我们从整卷十约拿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约拿的失败，乃是神永远不失败，神从不失败，不因人的软弱失败而失败。我们再看约拿这个人，是极其平凡的一个人，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亚米泰是谁？翻遍整卷圣经看不，就是只能够说从这里亚米泰的儿子，还有是个那个列王记下，我们也看到也是提到说是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以亚米泰跟约拿这两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平凡，并不出名。而这个约拿，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以色列人拿撒勒有什么先知，出过什么先知。要知道这个约拿是从哪里出生的，他是加特西弗，就是在加利利。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约拿根本算不上是个先知。在他那个年代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是谁呢？就是以利亚。所以犹太人当中他们传说的这个约拿很有可能同时与以利亚，他有一个桀骜不驯的性格，还有很强的自己的价值观啊，他可以因着自己的价值观，他可以不听神的，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在神看来可以使用的器皿。他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他可以听到神的呼召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想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想要听到神的话，神的声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听不到。你像约拿，他是可以听到神的呼召，而且他能跟神对话，同时他也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约拿第二章讲的约拿在鱼腹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所有的祷告都是来自诗篇的，是他对诗篇，他对圣经非常的熟练，非常的熟。 但是他略微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啊，他不是完全明白，我们只能讲他是略微明白啊，因为你看他整个在回答这个船员的时候，他要在这个外邦人当中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都知道神是什么样的性情，神他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他略微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而他也略有顺服的心，他并不是完全顺服，对吧？因为我们知道约拿是一个不顺服的人，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已经可以看出来，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以神使用他，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需要被对付的器皿，因为在约拿身上我们看到了他有很多的己在里面啊，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思，自己的意念啊，他非常的坚持，所以他需要一个被对付，那神来对付，神呼召他什么呢？非常简单，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一个非常简单的呼召，是不是？首先他说要起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信主时间年日久了啊，前两天我们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是老陶弟兄带，对吧？我相信参加过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还记得老陶弟兄上来就说啊，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教会哈，这个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的祷告会两个堂加起来也就不过区区20个人啊，我们已经在祷告上已经越来越软弱啊，我们在来教会的时候啊，感谢主，今天我来到这个德恩堂的时候，看到我9:30来，看到已经车停车场已经有10几辆车在那边，感谢赞美主，但是仍然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迟到啊，在同样的情况在我们孩子堂也有，我们弟兄姐妹慢慢慢慢的我们软弱了，疲乏了，跌倒了，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神要呼召我们起来，还要干什么？要去 go， 不是在你享受你自己舒适的环境啊，你要到您中间去，你要脱离自己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光景，另外干什么？你要去呼喊，很多时候哈，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啊，我们可以在私下里跟人家去讲一讲啊，跟弟兄姐妹很高兴的大声的去说话，但是我们到了这个福音朋友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很 shy， 那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告诉我们需要改变。我记得2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凯瑞堂要准备职堂了，开始做准备了，我们跟当地一家教会联合搞了一个活动啊，在这个活动当中的时候要邀请了啊几百个好多的这个不信主的或者是周边的人来参加这个活动啊，到那个活动的时候，我们要发一些，我们也找搞了一个布，我们要发这个单张啊，结果发现我们这几个布子是有了，东西也齐全了，但是我们好像都站在后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所以看那是看起我们这个在服侍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往往是那种害羞，还活在我们原来自己的那个面子上面。神要呼召我们一个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要呼召约拿，他的呼召的原则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注重的是说他要照我们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我们 focus 在那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好像起来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把那件事情做得很好，我们以为神很满意了，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我们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看我们这个人，我们身上有很多神喜悦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是我们很多地方需要被神来校正，所以他更看重的是人，不是那件事。另外要呼召我们的时候要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爱灵魂的心，我们不是主，不是说为了做一件事情要把那件事情做好，而是说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爱灵魂的那个心，像主耶稣爱我们，虽然我们曾经在一个罪恶过犯当中，虽然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罪的光景里面，神爱我们这个灵魂，希望我们的灵魂得拯救，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心去爱那些灵魂？我记得啊，以前我们在一个 New Jersey 的时候，那个教会每年我们都有福音营，而且我们在福音营每天有三天三夜我们在那边哈，那个每天晚上的我们在这个讲道之前的时候都会有这个传布道会之前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诗班献诗啊，诗班献诗非常的美啊，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许有的人是有过一些专业的训练， 有些人他们是真的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啊，他们会在那边用美好的声歌声啊，他们能够去感动啊那些福音朋友，为他们的得救来做预备。那这是个很好很美好的一个服事啊，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在福音营当中的话呢，因为这个场地的缘故，就我们的床位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就很希望所有的这些这个服事的弟兄姐妹呢，也能够参与我们福音班这个福音的服事，传福音的服事啊。但是他们说我们的感动啊，就是来唱诗歌啊，就是来唱诗歌。所以我们唱完了以后，我们要回去的话，因为离着家很远，两三个小时半夜的回去不安全，所以麻烦你们帮我们找一些床位。我说我们已经很紧很紧的床位，还要给你们预备二三十个，然后你们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又走了，所以这个整个福音来讲的话呢，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一直试图说这个问题啊，跟他们沟通这个问题，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沟通啊。所以后来我们在福音在开会总结的时候，大家就提出来说，如果我们来服侍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爱灵魂的心，我们只是觉得说我们只是唱个诗歌就完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人好像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表现出来了， That's it， 我们缺少这个 passion， 所以我们的歌声也不一定能够感动那些福音朋友。所以最后我们就跟他们师班达成一个协议，如果没有参加我们的福音的服侍，请你们不需要参加这个师班，到这里来服侍啊，你们可以回到其他地方去做服侍，但是在福音营我们需要一起，我们在福音上有这样一个负担啊。从此以后我们看到，虽然有一些在福音的那个在师班的诗歌上面好像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如以前那么 perfect， 但是弟兄姐妹那个 passion 感动很多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服事不是靠我们天然的能力，乃是用我们里边爱神的心。我们也不要轻视每一个呼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太简单了，做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没什么。其实要知道，你看在这个作为约拿来说，他是第一个以色列人当中神用着他向外邦人呼召，得着很多的外邦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呼召，很多时候有可能神借着我们一点点的侍奉能够让神的旨意得到满足。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出很多的例子，是怎么样神的话语引导我们顺服。首先完全的顺服，是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完全的顺服，也有完全的不顺服，拒绝的亚哈王，所以他怎么听了神怎么跟他讲，先知给他怎么跟他去来说的时候，他就是不听，也有拒绝的。但有更多的人是怎么样呢？是疑惑，真的吗？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周围常常有很多这样的，带着很多这样的一个疑虑啊，我们不知道神是不是这样一个对着我们的呼召。那时候我们怎么样？开始寻求了，有正的寻求，对不对？像谁啊？彼得啊，这个彼得是怎么说？我整夜劳力，都得不到什么，但因着你的话，我就撒下网去吧。正的寻求，你就别说让他去撒网，在船边去撒网。也有反着寻求的。啊，那谁要不这么做，我就偏不这么做，对不对？我们一会儿看约拿，还有更多的是怎么样？求印证啊，所以最有名的是我们知道，基甸对吧？要去试那个用那个羊毛啊，有水还是草地有水，羊毛没水。第二天是羊毛有水，草地是干的，是不是？我们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想去得印证。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最后是顺服的，就得祝福。如果你后面是拒绝的，就受咒诅。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看的非常明显。那约拿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圣经告诉他，却起来逃往他师。他师在哪？他师啊，就是这个圣经他那个角图里面，在西班牙。我19年在这个 COVID 之前的时候，还有幸我正好去，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几家人去了欧洲，做了那个 cruise。啊，其中有一站叫做 Cardiff， 在西班牙的那个角落，在那个直布罗陀海峡旁边有一个短半岛叫做 Cardiff， 据说那个地方就是他师啊，就是他师。 啊，所以那个地方在哪里？因为直布罗陀海峡，他就马上就要去那个大西洋了。所以作为当时的人船那个船海运来海洋来讲的话，海洋的知识来讲，他们已经说到那个地方好像已经再走就已经是天边了，他们不知道，那觉得那个地方是最远的地方。所以越南为什么要到西奈？他就说我要背道而驰，要走得越远越好。他是想走得越远越好，为什么呢？他是躲避耶和华。他并不是说他以为到了他施神就管不着他了，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我们看后面的第十节的时候，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是这个神是创造沧海万地，是天上的神，这什么地方全宇宙都是他管理，对不对？所以他知道神是可以管他。他为什么他要去那个地方呢？他是想说，神，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你呼召我做，今天我走了，我不在了，我不在这个位置上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不在其位，我不谋其政，对，我不在这个位置上了，说你不要再找我了，他是这个目的。所以你们看到说神呼召他就起来去呼喊，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起来逃，躲避耶和华。他为什么不肯去？所以很多人来分析说他怕死，因为尼尼微那个地方非常的残暴，尼尼微人非常的残暴，对着周边的这些族裔啊，所以他是怕死。有的他说他是爱国啊，因为他爱以色列人呢，那那个尼尼微人逼迫以色列人，所以他不要去向以色列人去传福音。有人说他有成见啊，因为他觉得这个救恩是以色列的啊，那不是外邦人的。有人他是觉得他是怀疑，因为他不知道，觉得神怎么会平白无故讲这么样一个呼召啊，有时候他就觉得他不配，根本就不配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做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很多很多种差异，我们这个呢我们先不讲，我们留到以后讲，有机会讲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来去看他为什么不这样做。那另外呢，因为他里面有很大的他自己的想法啊，他为什么是我啊，因为神你可以找其他人，这个事情我不要去做，我不要去做，你不应该由我来做。所以他不想去做，他因为他不想去做，所以他要说起来，他想说我起来逃往他施去，他去躲避耶和华。想了呢他就要去做，他就真的去执行了。执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下到约帕，他先是你看神让他去，我们刚才看那个图，他应该是向北向东，对不对？应该是向上走，他呢是下到约帕。所以他先试探一下，我到约帕去啊，看怎么样啊。结果到约帕怎么样？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哦，不错啊，我到了这个那哪？要知道当时的航海啊，没有像今天这样啊，天气没有天气预报的，因为那个地中海的风浪非常的大。我们那个前两，我们在那回我们去以色列去那个欧洲游的时候，我们最后下船在意大利，但是一拐进直布罗陀海峡以后，风浪极大，颠簸的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在地中海那个因为地势的原因啊，所以它经常会有那种很大的风浪。所以作为当时的船员来讲，不是我有一个时间表，我到了时间我就要去走的，所以他那个也是说看天气好了，哦，可以了就走。所以呢他要往他施去，刚好有一条船要往他施去，而且他还居然有个位置，他可以买了船票，他可以上船，能让他顺利的上船。所以在他来说好像有神的默许哦。就约拿的误解是什么呢？他觉得神的话我是可听可不听的，我可以听我也可以不听，这个呼召虽然你跟我讲了，但是我有我的选择，我可以不听不顺服，或者说当我不顺服的时候你找不到我了，你可以找其他人，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意让其他人去做，或者说这件事情让它过去。有的时候我们呢也会觉得说只要这个环境顺利了啊，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去求的时候也说啊，我们看看环境有没有顺利啊。啊，我记得有一个在这个生命期刊上面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讲到说有一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啊样样都很成功啊，在教会在这个她的工作岗位上都很成功啊，但唯一有一点她一直呢就是说在婚姻上面还不顺利，她没有找到一个，她认为神一定会给她预备一个信主的弟兄，所以她就找这个方向去想。
啊，这位有一次他出差坐在火车上，哎，刚好碰到一个同乡，同乡聊得很好，一问哦，原来也是弟兄，哦，他觉得这个很不错啊，他在这组里面聊得也很不错。那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太觉得，等到他出差完了回程的时候，哎，很巧又碰到这个弟兄，又跟他聊得很好，他渐渐的觉得有一种感觉，哦，是不是这是神为我预备的呀？哎，然后呢，他就说好，那我把这个放在心里。他就说，等到他说下一次他等于到年尾要去回乡，然后呢去这个过年了，在火车上又碰到了，哎呀，又碰到了以后好开心啊！他就跟他这个吐诉心肠，然后就跟他就想去这个教堂向下一步走。结果后来他发现什么？人家是有婚姻的，已经在婚姻里的弟兄，这让他就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所以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去寻求，我们带着一个我们自己固有的想法，我们觉得按照这个想法通了就是通了，我们并不是说真正知道开眼看到神的心意在哪。好了，这个是我们要去寻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了，寻求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就好，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看他有没有平安。约拿，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风浪就狂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船舱，躺卧沉睡。耶和华使海中的风浪起来，狂风大作了。这是谁啊？耶和华，这是神要起使这个风浪起来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周边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甚至苦难，甚至包括我们今天的瘟疫。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神不满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对主的这个啊，很多很多人不信主啊，所以神要惩罚他们。但我们也要换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也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在这上面有认罪悔改的地方？所以要知道，你看耶和华使大风浪起来的时候，对着约拿，个人就害怕，没有平安了。他们惧怕，哀求自己的神，把货物抛在海中，他们种种的做法。都是因为里面没有平安。可这时候约拿是什么样？他下到舱底躺卧沉睡。我不知道啊，当大风浪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过泰坦尼克的那个电影的人都知道啊，到什么地方是相对安全？没有地方安全，因为在海浪当中，你坐这个船风雨飘摇的时候，没地方安全。相对什么地方安全？甲板上啊，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你还可以有机会抱个木板，你或者。机会逃生嘛，抱个救生圈。你要说跑到船底的话，船一进水，先淹的是你啊，是不是？他跑到哪里啊？船底舱，然后躺卧沉睡，还能够沉睡，是不是？所以要知道睡得安稳呐、啊，不见得是有神的应许哦。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睡得着觉了，你看我有神呐、啊，啊，我可以很好很舒服了，我有神的应许啊。要知道。我们常常，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去寻求？我们的平安在哪里？啊，同样也是在那个《生命记》看看有另外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弟兄，他信主前的时候啊好赌，他后来人家给他传福音啊，传福音他慢慢好像懂一点了，他就这个信主了，能带他信主了。信主了之后，他就开始说翻圣经，看了看，哎，从头到尾，圣经里可没讲说不让赌博，没讲说赌博是罪啊。所以要知道哈，圣经里没说是罪，不代表不是罪哦。我知道前两天啊是题外话了，前两天咱们泽恩堂这边，包括凯瑞堂，都有弟兄姐妹在争执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里没有讲喝酒，就是没讲喝酒啊。其实圣经里还真的讲不让喝酒，跟谁啊？跟那个这个拿细尔人的条例，是不是？清酒、浓酒都不要喝，不仅不要喝，连葡萄都不能吃。我在想，为什么连葡萄都不能吃？前两天我去摘葡萄，然后咱那个北卡那葡萄很不错哈，圆圆的很漂亮。后来我问你什么东西，什么样的葡萄是好的？他说呢，就是那个已经开始发软，颜色变了，而且已经开始发软了。我就拿了一粒发软的，在那尝了一粒，不，嚼一嚼的时候真有酒的味道，它在树上就开始发酵了，你知道？啊，我们这个不转题了哈，我们回到这个赌场的弟兄啊，你看。他这个说圣经里没有啊，没有这个解释说不让去赌场啊，不让去赌博啊。他说那我就试试看，他就悄悄的啊，他想我明天 早晨如果狂风大作，如果下大雨，天气只要不好，这个东西我就没平安，我就不能去啊。结果第二天风和日丽，哦，太算了，就像今天这么好天气。然后他就说，哦，看来也不一定哦啊。他就坐上车，我去坐上车看看，他就坐上车就去了。到了赌场以后还是不平安，他就想，真的万一真的要惩罚我怎么办啊？他说，那我就先拿一点钱，我试着赌一下，我如果赌一赌输了，哎呀，神就说了，不行，我没平安，我就走了。结果十分钟啊，他挣了不少钱，哎呀，他就说，这下安了，有平安了，哎呀，开始放开来就赌了，结果倾家荡产，哎呀，这个非常损失一塌糊涂。他回来还埋怨神，他说，你看我跟你寻求了，所以我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是到了自己的心意，对不对？他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想法，他不知道说，他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不喜悦的那些罪，他不明白，所以他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啊，所得到的东西，他以为他自己有平安，但那不是真的平安。所以呢，当众人传主去摇醒这个约拿的时候，他沉睡当中去摇醒他，为什么要摇醒他？很多时候啊，我们已经对着周边的环境已经麻木了。很多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同样是这样。很多时候我说，哎呀，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我们就认了吧。他不让讲，社会不让讲，政府不让讲，那我们就不讲了。政府说这个 LGBTQ 是对的啊，虽然我不接受，但是怎么办呢？我也胳膊拧不过大腿，行了吧。慢慢，基督徒我们一再的可以说，很多很多罪的东西就入到了教会，很多慢慢我们对这些东西已经看得很淡，不认为它是罪了，慢慢我们就落到这样一个光景，成为了一个沉睡的基督徒。神很有意思哈，他借着一个外邦，借着这些外邦人来摇醒这个约拿，而且让他告诉他，你起来去祷告你的神吧，让外邦人提醒约拿去祷告。这个神的话临到约拿，直到第二章看到约拿在鱼腹里的时候被扔到海里时才开始祷告。在这期间他有没有祷告？没有，他不要祷告。为什么？他害怕，他知道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他祷告不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不屑祷告，有时候我们害怕祷告，有时候我们羞于祷告，有时候我们是不祷告了，没有习惯祷告。所以今天约拿借着一个外邦人提醒他，不光是提醒他，还要去撤迁，因为约拿的里面的己像一个厚厚的外壳，他拒绝与神交通啊，他不要跟神交通，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去用一个东西去刺破他，刺破他的里面的己，他对付约拿里面，他撤迁，撤出约拿，让他无处可逃。这个时候呢，然后又问他说，众人就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害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何以，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人？你是哪一族的人？这个约拿呀很有意思，约拿做了这个事情，他开始啊他不想承认啊，他到里面睡觉，他以为他有平安啊，但被人众人叫醒，被撤迁撤出来以后，他现在开始有点知道了，这个是对着他的。所以众人借着这个事情来提醒他的时候，所以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外人面前要能够去替神站住站立，能够去传扬福音，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敢啊，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怕事，很多的我们里面的胆怯，我们也不知道不说啊，因为我们不祷告，所以我们不说是不是神干的事情。还有一个故事啊，讲到说美国有一个小镇啊，这个镇里边本来是很平静啊，有很多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啊，突然有一天那个镇里啊来了一个有钱人，一有钱人开了个夜总会啊，从此这个夜很多的年轻人啊，很多的人跑到里边去，这个色情啊，赌博啊，这些毒品啊，就慢慢进到啊这个趟里边来了，把这个趟搞得乱七八糟啊，这个趟就很多的教会里面自发的就起来到这个夜总会的门口抗议，一边抗议一边就说， 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让这个当年烧毁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神啊，赐火来从天而降，烧毁你这个夜总会啊，因为你不讨神的喜悦啊，你在得罪神啊。但是你说这个夜总会老板他会在意吗？当然不 care， 当然不 care。结果有一天可巧不巧，打了一个雷，哎，把夜总会给烧了，真的把夜总会烧了。烧了以后，一把火烧完了，那个老板怎么办？损失这么大，马上跑过去到法院去告这些基督徒，告教会，就是你们，他祷告咒住我，啊，让我最后我这个夜总会给烧了。哎，这个教会听以后坏了，这是神做的，不是是天上打个雷而已啊，那你就给烧了，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法庭上的时候，一边就说是你们干的事情，一边说 no 不是我干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你打雷自然现象发生了，这个跟我没关系啊。结果这个法官呢就说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就是我算是听明白了，原来有一个不信神的人认为这件事情是神干的，还有一群信神的人认为这件事情都是神干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敢承认，因为我们没有去真心的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我们没办法经历神。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首先他表明他的身份，我是希伯来人，不给魔鬼撒旦的地。我不知道当中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回国的时候，我们敢不敢于在我们的同学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戚朋友面前表明我们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们也怕这样那样，要知道每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给魔鬼撒旦留的地步。他说我敬畏耶和华，宣扬他的信仰，表明信仰，不以福音为耻。保罗先讲，我不以福音为耻。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的同学在聚会，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在网上哈，就有一个在讲，我们其实，在我们原来的同学当中，已经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现在在海外啊，或者他们有回去从海外回去的，他们来到海外啊，大部分人都信主了，但是回去的时候，极少的人愿意表明自己的身份，愿意表明宣扬自己的信仰。很多的时候好像当我们一讲到神，一讲到圣经，一用圣经的话的时候，鸦雀无声，一个害怕，我们不敢表明信仰，好像我们对人看得更重啊，对周围人家给我们的这个 feedback 看得很重。另外他讲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海陆空，我们的神海陆空通管啊，他表明真理，告诉宣告神的权柄在世界各地啊，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发生是我们的神，因着我们的神。那另外一个什么呢？因为他向他们的约拿告诉他们他所做的，他要躲避耶和华，要躲避这个神。所以约拿要在这个事情上，神要刺破他的时候，要去打破他外面的这个底的时候，他要向外邦人去承认。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做的见证，说说我们的软弱，有时候我们想在外邦人面前去承认我们的失败，很要面子啊。很多要知道，首先约拿承认不容易，因为人家都是把那些货物都扔到水里去了，很大的损失啊。今天你承认等于是说你跟他们的这个损失有关啊，你要直接承担这个损失啊。另外你是个先知哦，神呼召你，你的神呼召你，你躲避让我们来受惩罚，那先知你自己面子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对于他来讲，他要去承认本身就是神要破碎他，要破碎他。但是另外一点，神也告诉我们，他不认同我们的失败，他绝不认同我们的失败。我们他知道看到我们的软弱，约拿也不想祷告，约拿也想躲避神，但是神都知道他。但是到这个时候，神也不离弃他，不丢弃他。很多我们人看人的失败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看笑话这种心态，就是啊，先生你看，咦，我跟你说过了，对不对？我叫你你不去，对不对？这个是你自己罪有应得。但是我们的神呢， 他是借着失败要挽回这个人，不挽回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我就觉得说，我看圣经的时候，以前我看这个创世纪，我就觉得对这个亚伯拉罕我十分的不理解啊，我觉得这个亚伯拉罕怎么这样？所以今天我一看，我自己是亚伯拉罕自己啊，那肯定是不是亚伯拉罕？那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为什么他有当年可以有这个信心去把以撒这个献以撒呢？他是很多很多地方他经历神积累来的，他神应许他以后不让他失败，对不对？他失败了，神就挽回；失败了，神挽回。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什么？你要去离开本地本族外乡啊，去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啊，在那地方你要成为大国，一个大族大这个，对不对？所以他离开了本地本族，到了迦南的时候，他已经到了神指示他的地方了。那下一步就是神要怎么样了？他的家已经要兴旺了。但是稍微有一个小小的挫折，这个饥荒来了，他去哪了？埃及，去了埃及，不光去了埃及，差点把老婆丢了。是不是他这个说怕埃及人要杀他，说我老婆长这么漂亮，人家杀他，只好说那是我妹子啊。结果他就把老婆丢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开始说你信心弱就算了。你记得你要翻到十九章的时候，你看哈，那个然后这个开始讲到这个神的使者到亚伯拉罕家门口，然后呢亚伯拉罕热情的招待他，那亚伯拉罕就对他说，那神的使者对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必得一子。就是你必得一子，不是很远的时候啊，并没有说你将来某个时候，你明年这个时候已经给他讲的实实在在的啊。那这个人到底，这些两个使者到底说的是不是真的？你马上看那两个使者，你马上去索多玛俄摩拉，该成就的事情成就了，对吧？所以你作为亚伯拉罕来说的话，所有的见证都有，对不对？你不可不信嘛。但是紧跟着亚伯拉罕做个什么事儿？去亚比米勒呢，又差点把老婆丢了，这是第二次。这不是第一次，所以已经经历这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仍然犯这个错误。但是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不会，因为神在关键的时候又拯救他，跟像亚比米勒显现说。所以要知道亚伯拉罕他能够最后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因着神，他在你神面前虽然失败，但是神的话不会失败，神在他身上的应许不会落空，神会挽救他，挽回他。所以今天也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怕这怕那，不用害怕。所以当我们要失败，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正道的题目，为什么是我？我们今天不知道弟兄姐妹，但我们在我们的服事，神有呼召，不管是我们自己听到圣灵感动我们，还是说当弟兄姐妹借着弟兄姐妹来向我们传话的时候，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为什么是我？神呼召人跟我们世间不一样，他不是看你人有多好。今天我们被呼召，不要觉得说我了不得啊，我能干这事你们都干不了。今天我做执事是因为我有的能力，但你行吗？不是，不靠有人的能力，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乃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方能成事。所以神呼召我们不是说我们有多好，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不见得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忠心的服侍，让那件事情做好，是表明我们的忠心。但是神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配的，我们要在神面前看到我们哪些得罪神的地方，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这个人被挽回才有永恒的价值。神要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来学习顺服的功课。顺服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对着圣经，我们对着我们周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往往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成就。神让我们学习的是顺服，我们有没有去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因为唯有在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想法，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自己坚持我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我们做的才是对的。 所以今天啊，神让我们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当我们顺服才知道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们。同时神要呼召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多好，乃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上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也借着我们的服事来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更加像主，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今天要背诵的本周要背诵的经文是说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愿主的话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感谢主，我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在你话语的面前，我们来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一群不配被你呼召的人。但是主，你仍然爱我们，主啊，你用你的话只是向我们来呼召，主啊，让我们真实看到我们里面内心的一切的肮脏污秽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起来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我们愿意主你自己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来磨我们，陶造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